今天我们要宣讲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五章二十到二十七节。弟兄姐妹们读单节，我来读双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里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请李丽传道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讲题是当贪心滋长，制服它。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专心聆听。
据说在东南亚一些地方，当地人会用一个极其简单的陷阱去抓猴子。它其实只是一个瓶子放在那里，里面装上些花生、水果。猴子循着美味前来，就会伸手去拿里面的食物。可是那个瓶子的瓶口就刚刚够猴子把手这样伸进去，当他抓住里面食物的时候，变成一个拳头，手就不会再从瓶子当中拿出来。可偏偏猴子就是很贪心，即使猎人靠近，他也不愿松开手中的食物，他不松开就跑不掉，只能被猎人抓住。这个看似荒谬的陷阱之所以可以奏效，就是利用了猴性的一个弱点，那就是贪心。猴子为了眼睛能看见的那一点食物，却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自由。刚才我们一起读的经文是基哈西的故事。基哈西正是如这个猴子一样，掉入了那欲望的陷阱。当基哈西的心思牢牢地盯住金钱不放，因着贪心而犯下罪行，进而受到咒诅，而最终失去了神仆人无价的身份 圣洁跟平安。我想这不仅是基哈西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警醒的功课。因此今天我们要聚焦一个主题，那就是当贪心滋长，当贪心在我们耳边密语，我们当如何制服它呢？当然首先我们要从基哈西的故事去看一看贪心贪恋世俗的破坏性，随后我们会从耶稣的教导直接去看到底我们该如何制服贪心。希望今天的讯息使我们都会懂得贪心实在是破坏生命，而唯有基督里的丰盛才能带来真正的富足和满足。首先我们要从基哈西的故事开始。乃曼在大麻风得到医治之后，出于感激，他很乐意将那些所有贵重的礼物全部赠予伊丽莎，但伊丽莎却坚决地不肯接受。然而伊丽莎贴身仆人基哈西却十分不甘心，心中抱怨伊丽莎为什么不懂得珍惜这样财富的机会呢？于是心里暗下决心说，我主人不受，我却无论如何都要跑去要些财物来。基哈西为什么这么想有钱？其实在伊丽莎后来的话当中有所揭露，因为基哈西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圣经学者留意到这份购物清单似乎都是上帝和以色列的先祖立约时所暗示的那些祝福。那在基哈西面前就摆着两条路，第一，靠着自己赚取钱财而实现这些祝福的应许，第二呢，则是以信心等待神应许的实现。很遗憾呢，基哈西实际是选择了前者，但实际上基哈西本是有能力过信心生活，毕竟他作为伊丽莎的贴身助手，曾亲眼目睹过许多顶级的信心见证。就比如说在列王记第四章就记载了好几个这样的故事，曾有先知门徒的寡妇和孩子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伊丽莎面前去哀求说，请你帮帮我们。伊丽莎就怜悯他们，叫他们借遍邻居的器皿，之后就让寡妇把家里唯一的一瓶油往器皿里面倒，结果神迹发生了，流不尽的油最后盛满了他们家所有还有借来的器皿。最后寡妇卖掉油不止还清了债务，还可以靠着度日，基哈西就在那里亲历目睹这一切。另外还有一次，一个人带给伊丽莎一袋饼，大概有二十几个，伊丽莎就跟仆人说，你去拿去给他们吃吧，底下坐着的人大概会有这么多。仆人说，这哪够啊。伊丽莎说，你去。然后这二十个饼却喂饱了足足一百多个人，最后还有剩余。基哈西就在那里。还有更奇妙的是，苏念妇人因着忠心的接待伊丽莎，蒙神赐了一个孩子，在孩子几岁大的时候居然一天突然生病，半晌的功夫就已经过世。不过 神赐以丽莎奇妙的能力，使孩子复活，孩子被完好的交到母亲的手里，基哈西也在那里亲身经历，亲眼目睹。大家看，基哈西实际上是看在，是看见油在流，饼在多，孩子死后又复活。他本该是一个以信心仰望恩主，过这样信心生活的人。然而，当贪心在他里面滋长，眼中只有那钱财的时候，那些恩典的见证全部从他的记忆当中消失。因着贪心，他的信心生活彻底遭到破坏，这是第一点。第二，贪心也会破坏人的品格。大家看，当基哈西下定决心要去讨要财物的时候，伊丽莎一转身，他就马上便撩起衣襟，快步去追赶乃曼。乃曼看见先知的仆人追来，便关切地问他：“一切都还好吗？”基哈西实际上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是还是要故作镇定。基哈西说：“还好，还好，元帅。不过呀。”事发突然，你刚走就有两个从以法莲山地来的先知的门徒过来，他们十分的穷苦。你看，我的伊丽莎就希望元帅你能够给他们一点礼物，一他连的银子和两套衣裳，好不好？大家有留意到细节吗？基哈西说这两个先知来自于以法莲，你若了解当时的地理，你就会知道，在基哈西和以利沙所在的撒玛利亚南方是以法莲山地，而乃曼要回去的亚兰是在撒玛利亚的北方。所以基哈西这个故事讲得相当的讲究啊，无论如何，乃曼都不会和南方的以法莲先知有所交集，对吗？一个神的仆人就这样如此这般成了满嘴谎言的人，甚至费尽一切的心机去用谎言掩盖他的谎言。乃曼一听恩人有所求，当然故事都是假的，就爽朗地说：“好，请收下两他连德。”乃曼不仅给出了双倍，还特意派两个仆人去帮基哈西拿着沉甸甸的这些爱心奉献。大家感到震惊吗？一个外邦人如此慷慨，但神的仆人竟然丢弃所有的品格，这一切的源头不过是对钱财的贪恋。在基哈西藏好赃物之后，他强作镇定地来到伊丽莎身旁，仿佛只是出去散了散步而已。伊丽莎也若无其事地问他：“你从哪儿回来？”基哈西立刻就回答说：“仆人哪儿都没去。”但是伊丽莎随后没有再给他耍滑头的机会，说：“乃曼和你下车说话，我的心岂不是与你同在？你做的，我岂不是一清二楚？现在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此时对伊丽莎来说，在信任上曾经的忠仆，现在变成了一个欺骗者；在使命上一个同行者，现在变成了一个背叛者。这些仍源于贪心。 最终带来的是人与人关系的破坏。故事的结局刚才我们读过，最终这份贪恋也没有给基哈西带来丝毫利益和享受，而是审判。以利沙说，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经文说，基哈西身上立刻就长出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圣经当中常常以大麻风作为罪的惩罚，这是因为大麻风和罪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贪心也包括在内。比如说大麻风在身体上一般是从一点呢慢慢扩散长满全身，贪心也是这样。可能基哈心在一开始只是不甘心，但是最后却因为贪心犯下罪行连连。另外，可能大家听说过麻风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使人的触觉知觉麻痹掉，完全感受不到疼痛。贪心也何等的相似，贪心使人的心思迷顿，失去邻里甚至良心的知觉，最终身体的大麻风可能最后会使基哈西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再也不能亲近神。而实际上呢，基哈西受到这咒诅之前，他里面的大麻风早已经使他的灵魂与神隔绝。在基哈西的悲剧之中，大家是否看到贪心那惊人的破坏力呢？我想这破坏力不禁的使我想到电影《指环王》当中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 My precious， 还记得是谁吗？叫 Smeagol Guru。 在 Smeagol 他拥有了魔戒之后，魔戒的邪恶力量激起他对那门小小的黄金指环的贪恋，那枚戒指就成了他唯一宝贵的东西。电影有一个画面是在黑暗的洞穴里，曾经是一个快乐的哈比特人，现在他弯着腰弓着背，枯干而畸形，眼里面闪着病态的光芒，喃喃地自语道 My Precious。 那声音因着贪婪而颤抖，他对魔戒的贪恋吞噬了他的外貌，更吞噬了他的心智和人性，最后在末日火山哪怕坠入烈焰当中，他也要抓住那枚宝贝，最终与那枚戒指一同葬身于火山。基哈西可以说是一个圣经版本的 Smeagol， 贪心犹如猛兽吞吃了他，彻底摧毁了基哈西的灵性、良知，以及他与人、与人还有与神的关系。希望基哈西的悲剧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那么不禁要问，我们该如何避免走上基哈西的道路？当贪心在我们耳边诱惑低语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胜过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直接的教导当中寻求一些答案，让我们就跨越时空来到1000多年之后的犹太地。那时耶稣正在走在人群当中服侍，不过忽然一个年轻人穿着体面跑过来，扑通一下就跪在了耶稣的面前，说，夫子，我该做些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 从对话当中我们知道，这个青年人不仅家境富有，而且从小严守诫命，可以说品行兼优。面对如此真诚的寻求者，马可福音的经文描述说，耶稣就爱他。然而紧接着耶稣却抛出了一句让人目瞪口呆的话，他对青年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实际上圣经当中从没有任何一个人被要求这样做，变卖所有财产。圣经也从没说过我们只有捐出所有的财物才可以跟随耶稣做基督徒，是吗？还记得撒该他说要捐出一半的家产，耶稣就十分的肯定。更何况使徒们所描述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有很多牛羊仆婢和土地。就连耶稣自己的事工和也是由一群富足又敬虔的妇女常常供应。那为什么耶稣又对这个青年人说要付出所有呢？答案其实就藏在耶稣那看透人心的眼光当中。因为耶稣看出在这位青年的内心深处，他最忠实、最委身、最为之欢喜和满足的，不是拥有耶稣，不是拥有重生，不是拥有神的义，乃是金钱。青年随后的反应恰恰也证实了耶稣的猜测。经文说，他听到耶稣的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但我们都知道，耶稣实际上是在对青年发出一份邀请。耶稣的意思是，让我成为你生命中的首位，超越金钱，超越你所有的梦想。这样，当你拥有我，便拥有了天上的财宝。这也正是那位青年所缺的那一件，拥有耶稣。耶稣也常常对门徒和其他的寻求者这样说，你不要以为金钱能带给你掌控、自由和满足的人生，那些只是能虫子咬、能朽坏、能被贼偷走的东西，和神的国相比，那不算什么；和我所成就的义相比，那不算什么；和名字记录在天上相比，那根本不算什么。有一位老圣徒，走到生命的终点，天使就来接他去天国。老圣徒就这样欢喜地跟着 天使朝天国的大门走去。他额头上有耶稣的印记，身上披着圣洁的衣裳，怀里紧紧抱着圣经。但有点不相称的是，他身后背着一个又破又旧又沉重的背包。因着这个重担，老人实际上走的是气喘吁吁，好容易来到了天国的门口。老人如释重负，放下了背包，松了口气。天使啊，就好奇地问，您包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你这么辛苦的背来，一定是很令您珍重的东西。老人便会心一笑，得意地打开背包给天使来看。天使一看，哇，哭笑不得。他说，老弟兄，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些建筑材料来天堂呢？老人就很诧异，急忙说，这可是我攒了一生的黄金，我要把它带到天上，作为永恒的财富。天使回应道，哎呀，你岂不知道天国里最普通的道路 都是黄金铺成的。弟兄姊妹们，神国度之中的丰富和满足是难以想象的。当我们拥有耶稣，视他为生命的主，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神圣的现实，我们就已经拥有那不能朽坏、虫不能咬、贼不能偷的天上的财宝。以利亚在以利亚书中这样形容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婴孩，五年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背上有纹身，身上有纹身，不会常常的看到。手臂上或者腿上有纹身，也不会常常的看到。但是如果上帝把我们的名字铭刻在他的掌心之上，神常常便能看到。上帝明示着我们，他说，我钟爱你，我看到基督的义在你的身上发光，你是何等的宝贵，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将赐予你。这也正如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你们的父乐意把天国赐给你们。这难道不是我们最深处最深切的喜乐和满足吗？你是否活在这神圣的意识当中？你还是在用财富和金钱来定义自己呢？保罗说，耶稣他本来富足，却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不是在说，哦，耶稣之前有很多大笔的存款在银行账户里，最后不幸破产。保罗不是在说这个，保罗是在说，耶稣他牺牲自己，使我们称义。那尊贵的成为卑微的，那威严的成为温柔的，那大能的甘愿承担软弱，那荣美的宁愿被人践踏，那圣洁的受到刑罚，那拥有生命主权的为我们舍弃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正是让我们拥有神的国和神的义。因此，制服贪心的关键，恐怕真的不是常常做那种心理按摩呀，而是被更大的满足而充满，让耶稣成为我们人生的富足。我想，我们现在大概都清楚，基哈西的失败在于他想做金钱的主人，但是金钱反倒摧毁了他的一切。我们实在不必像他一样。当我们拥有耶稣，在金钱上我们会得到自由跟释放，我们可以毫无忧虑的让耶稣成为我们金钱，成为我们存款，成为我们一切的主人。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毫无顾虑的去忠心奉献。也就是说，上帝要求我们摆上的十分之一吗？我们忠心的可以去做。另外，我们也可以大胆的负起责任，比如供应家人的需要，或者纳税交税。我们也可以能够有爱心的捐献，随时留意圣灵的感动，爱心奉献，或者支持圣工。无论如何，请记得，你拥有耶稣，就是拥有天上无尽的 财宝。最后，我想以《天路历程》当中的主人公基督徒的故事作为我们彼此的一点鼓励。基督徒从毁灭城出来，一路去往天城，经过一个地方叫做福华镇。据说呀，福华镇是每一个天路客必经的地方。那魔鬼和他的喽啰们就看准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开了很多的商铺，在市集上贩卖各种浮华的东西，比如说豪宅、仕途、权势、珠宝、王国、宴乐、狂欢等等，凡是享受和虚荣的东西，你都可以在这个集市上应有尽有，随时买得到。在基督徒经过浮华市集的时候，许多商人呢就追着他要卖给他这些虚荣浮华的东西，但是基督徒就怎么样，用手堵住耳朵，眼睛看着天，仿佛他唯一想要的东西都是在天上。但是他这样就招来了那些市集商人和老板的嘲弄、侮辱和辱骂。基督徒好不容易从浮华市集上出来，然后就遇到另外四个天路客。另外四个天路客的名字大家听听啊，一个叫投机，一个叫爱事，一个叫贪财，一个叫吝啬。他们这四个就觉得基督徒啊，你好傻呀，既走天路又享受浮华有什么不好？你看我们不都是舒舒服服的从浮华这里出来，哪像你那么不切实际呢？不久之后，这一批天路客就经过财富山，财富山旁边有一个金矿，就在正道的旁边。基督徒没有因为心动就偏离正道，但其他的四位全都跑过去看财富山的金矿，结果都掉进深坑，一个都没有出来。基督徒如此这般，经过很多的诱惑和窄路，终于来到了天城。他看见天城的荣美跟壮丽，是浮华镇的那些东西一丁点儿都比不上的。那城发着太阳般的光芒，城墙是用宝石做成的，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城里走着的人一个都带着荣耀的冠冕。天使们看到基督徒终于来到天城的门前，便吹着号角欢喜地迎接他要进入天城。他一进去就立刻变了形，穿上雪白发亮的衣裳，有天使就递给他用来赞美的竖琴，他便立刻加入到羔羊的筵席当中，跟着众人一起高唱，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在宝座上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基督徒的结局。弟兄姊妹们，同样作为天路客，这样的天城你向往吗？你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如此这般天上的财宝，你还需要贪恋这今生的浮华吗？感谢赞美主。